速度太高的话会有危险。那么甚至可能，比如说楼房都会出现问题，然后供水供电等等都会出现问题，所以大家不要想象中认为说这个中国人吃草也能活啊，所以说我们没有钱也能活。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钱，不能够维护这些基础设施的话，这些基础设施基本来说就等于是白做了啊，等于是废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他非常的焦虑啊，就是因为如果没有钱的话，这样的事故会频繁的发生啊，生产事故这个生产安全的问题会频繁的发生。何止是这些基础设施啊，就是工厂生产这个产品的那些机器、机床等等，如果你不维修的话也不行。你维修它的话，都需要买配件，都需要花钱，啊，包括比如说这个中国生产芯片的光刻机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别的精密的设备等等，你不维修的话都会有问题。当年我们在国内，我们那个时候的时代哈，就是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当时公司卖那个电话交换机嘛，卖一条这个线路啊，就是能够连一个电话啊，大概比如说30美元、40美元，但是每年的话呢，还会收你大概几个美元的，3个美元、5个美元的这种维护费用，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帮助你维护的话，这个交换机你买了，当时买的时候挺好，或者第一年、第二年不会出问题，就跟你开车一样的嘛，第一年、第二年不会出问题，但是你开到10万迈以上，你可能就会需要频繁的维修，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实际上啊，就是说中共它需要钱啊，能够维持基本的这种社会运转啊，这个本身的话就很需要钱。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中共它的统治啊，大家知道是建立在这个大数据的监控之上啊，那么它也需要算力啊，这个呢也是需要钱啊，没有钱的话，它无法监控百姓，它就对自己的政权就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习近平啊，他现在想的方法是怎么才能够保持这个经济的运转呢？集中精力办大事嘛，对吧？暴力来维护经济嘛。但是他用暴力拉经济啊，用公安来管这个银行，然后用国安来管金融等等，他实际上违背了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地方的经济要繁荣，他一定要给予人民自由啊，然后呢有规则啊，也就是说有法律来保护他。当习近平使用这样的一种暴力方法去救经济的时候，他首先他是一种对法治的破坏啊，再一个的话是对人。我今天从这个银行取10万块钱，你不断的查我，然后呢，好不容易最后把钱拿出来，那我就不往里边存了，对吧？那这样的话，银行的钱会变得就是这个银根会更紧。所以说，就是说习近平做这些事情的话，他好像是能够起到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啊，但是其实是饮鸩止渴。说完了这个事儿的话，咱们说一下这个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征税的事情哈。这个事情其实昨天本来想说啊，但是没有来得及。欧盟呢计划对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到欧盟电动车来征税哈。不同的车呢征税的这个税率是不一样的。比亚迪的进口关税呢是17.4%，然后呢吉利呢是20%，上汽集团郑州的进口关税呢是38.1%。欧盟的理由就是，经过他们的调查，说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呀，正在损害欧洲的汽车行业。这个事情哈，其实让我们想起2018年川普和习近平之间展开的这场中美贸易战啊。当时这个，中共呢就，一开始觉得不当回事儿啊，就觉得这个我跟你签了合同之后的话，我可以这个撕毁，然后呢，川普非常的生气啊，所以后来川普呢就开始。加税啊，从10%加到25%，好像是，然后呢说还要再往上加，最后呢就是让这个中国很多的工厂啊不得不被迫迁出啊，这个很多外资呢就把他们的生产线迁到其他别的国家，那现在欧盟呢也在做跟川普同样的事情，当年川普加关税这事儿其实是得到了欧洲很多国家的批评的啊，他们觉得是自由贸易嘛，对吧？但是现在他们自己也感受到了就是中共倾销的这种痛苦。尤其是电动车，等于是欧洲的电动车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已经被大量的从中国进口的廉价电动车给淹没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其实也是一种逆全球化的现象啊，就是过去那种低关税啊，大家自由贸易，这个路呢，现在已经渐渐的开始走不通了。这个事情哈，我想和现在的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啊联系起来。欧洲议会选举这一次等于是右翼势力大幅度的抬头，所以呢，就是很多人认为欧洲现在民族主义啊，或者说民粹主义呢，正在抬头。 而现在欧洲的这个 G7 国家的领导人呢，这个马上好像这个明天就要召开这个 G7 的峰会了，拜登也会去。这个 G7 国家呢，他们所有的领导人在本国的支持率现在都很低啊。我们知道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这一次的欧洲议会的选举过程中，马克龙所领导的党大概只有右翼政党，就是勒庞的政党啊，得票一半啊都不到。所以呢，就是马克龙在国内的支持率非常的低啊。然后呢，这个德国的总理肖尔茨情况也不比马克龙好到哪去。肖尔茨领导的这个那个党派啊，他也是偏左的嘛，支持率的话只有10%几啊，跟马克龙是差不多的。当然其他别的国家支持率，包括这个苏纳克啊，他的支持率也比较低。G7 国家拜登的支持率也不高啊。G7 国家其实唯一一个支持率比较高的是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但是梅洛尼的话，他是属于右翼政客，所以整个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后呢，我们看到欧洲会大幅度的右转，而现在这种左翼的领导人啊，马克龙也好，或者比如说苏纳克也好，包括这个拜登也好，很有可能会在下一次的选举中就下台了。马克龙可能会下台的更快一些，因为他6月30号到7月初的时候，他要重新举行大选啊，就解散，国民议会啊，重新举行大选，说不定他就会败给右翼的那个领导人勒庞的手中。像比利时的这个总理，他这次选完之后的话都快哭了，因为他们那个党得票率实在是太低了。荷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右翼政党领导的一个政府。所以呢，就是说整个全球的形势呢似乎都在向右转。这个对于川普今年年底的选举啊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呢，就是一些右翼的政客啊，他们是主张孤立主义的啊，所以这个对于拜登对于美国推展这种比如说对中共的遏制的计划啊，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下一个话题我们想聊的就是这个一些科技新闻了。今天呢看了一个觉得很搞笑的新闻啊，这个在美国呀用中文啊问这个 Gemini 一个问题啊， Gemini 的话相当于 ChatGPT 哈，它是谷歌版本的，就叫做 Gemini。让它评价一下习近平。结果呢，这个 Gemini 就开始生成了一大堆对习近平歌功颂德的一些非常肉麻的马屁言论，说这个习近平先生是深受中国人民拥护和尊敬的卓越领导人，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他将带领中国人民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这段话你一看就觉得好像仿佛出自于新华社啊，或者是中共其他别的官媒的社论，但是其实呢，它是位于加州的美国谷歌公司啊推出这个大语言模型 Gemini 对习近平的介绍。所以呢，这个网民就调侃说，中宣部最强的分部在美国加州诞生了，习近平的思想在照耀美国。那么有些人呢就对这个 Gemini 进行了测试哈，发现谷歌的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呢，这个 Gemini 在被用简体中文问到有关中国的敏感议题时，他会给出几乎和中共官方宣传和北京立场一模一样的回答。有的时候呢，你问他一个敏感话题，他会以自己是一个语言模型为理由拒绝回答啊。比如说，你能不能帮我生成一张图片啊？是1989年一个年轻人站在天安门的前面，这个 Gemini 是很有政治觉悟的啊，马上就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啊，我只是一个语言模型。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为什么 Gemini 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当然，这个原因呢，可能的原因是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Gemini 他所获取的这个中文的语料，就是简体中文的语料的话呢，都是从中共那边来的，所以呢，它等于是获得了一堆的垃圾啊。那么这样的话，当然我经常讲那句话叫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是吧？垃圾进，垃圾出啊。所以它吃进来的这个中文的语料都是垃圾的话，它生成的这个中文语料当然也都是垃圾。这个是一种可能哈，但是我觉得更可能的一种情况。因为中文的这个语境中的话并不完全都是对这个习近平歌功颂德，是吧？像我们这样的反贼在网上写很多的文章，很多的文字对中共的批评，这种文章的话很多呀，对吧？那 Gemini 为什么不把那些文章的内容拿出来啊？为什么显得自己如此在政治上是靠近中共？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种背后算法的原因。如果你这个用简体中文提问是一个答案，用繁体的中文提问是另外一个答案的话，就说明 Gemini 他完全理解你到底在问什么，但是在回答的时候的话呢，这很狡猾啊，他猜测你很有可能是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啊，就是讲一些对习近平歌功颂德的话。 这个情况已经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重视。这个 Marco Rubio 哈、啊，他就非常的生气啊，他说这个如果我们把中共的那种语言啊不加过滤的就直接输出的话，等于是成了北京的传声筒。除了夸奖习近平之外，这个 Gemini 就是谷歌的这个语言模型，在介绍中共的时候，回答几乎也是跟中共官方是一模一样的啊，说中共帮助中国人民站起来啊，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然后问到美国的台湾政策的时候 ，Gemini 错误的宣称说，美中建交的公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 Gemini 还批评这个2022年 Nancy Pelosi 对台湾的访问等等啊，说这个 Nancy Pelosi 对台湾的访问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的错误信号。然后你问他中国的人权问题 ，Gemini 就表示说自己没有办法回答。然后你问他美国的人权问题 ，Gemini 毫不迟疑的给你详细的回答，而且援引的是中共在这个五月底的时候发表的2023年美国侵犯人权的报告。所以就是说这个你可以看到谷歌哈，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在开发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已经是不断的在生成这样的垃圾。所以我想这个哈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要知道你所生成的内容就是你向你终端用户提供的产品。当你在传播中共不实的这些谎言的时候，等于是你提供的产品就是假冒伪劣产品。所以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的话，他会不用你的，他觉得你这东西是假冒伪劣的，对吧？我为什么要用你？我感觉就是说 Google 做这个事情啊，很有可能是 Google 衰落的一个开始。其实一直到目前为止哈，就是谷歌当时推出那个叫 Bard 的那个模型的话也是很不成功啊。现在这个 Gemini 的话几乎是变成了这个北京的传声筒。这两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 OpenAI 啊，就是那个 Sam Altman 啊，他呢这个跟苹果有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在苹果的手机上的话，这个会使用 OpenAI 的 ChatGPT 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回答一些复杂的问题，苹果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可能算力不够啊，或者说它这个现在的这个软件还不成熟，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会把这样的问题提交给这个 ChatGPT 啊，由 ChatGPT 来回答，然后谷歌再返回到这个苹果的手机上。这个事情其实对于 OpenAI 和对于苹果来说的话是一个双赢。因为 OpenAI 呢，它现在大概只能够 outreach 到，就是说它能够接触到的用户大概是每周一亿人，而苹果呢，在全球有22亿的这个就是用户，就是每天使用苹果手机的人啊，有22亿。所以 OpenAI 如果一旦跟苹果合作的话，等于是 OpenAI 它的这个能够接触的用户的数量一下子膨胀了22倍，这个对于 OpenAI 的话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对于苹果来说的话，它也可以利用这个 OpenAI 的一些技术向用户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啊，比如说这个 Siri 语音可能对于这个我们的需求的理解啊更准确啊，或者说能够给我们一些这个更方便的功能。所以呢就是 OpenAI 跟苹果的合作是一个双赢啊。然后呢这个 OpenAI 本来就是 49% 的股份是由微软持有的啊，所以当然微软在人工智能这方面的话也很强。这个可能就会造成谷歌这个科技巨头的衰落。谷歌大家知道，先就两个东西是最赚钱的，一个赚钱的话就是谷歌的搜索引擎，再一个呢就是谷歌的这个我们现在使用这种 YouTube 哈，搜索引擎这一块的话，以后可能很多人不会再用谷歌搜索，他会直接把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想知道，吃，比如说吃这个黑芝麻对于头发这个变黑是不是有好处？我随便乱说一个哈，那过去的话你可能是 Google。对吧？而 Google 完了之后的话，你会自己去看不同的 Google 出来的内容，比如说第一个链接点开看看怎么说，第二个链接点开之后怎么说。但是以后的话呢，可能你在想了解这些相关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直接问 ChatGPT 了，对吧？这样的话就等于把 Google 搜索引擎的这个功能给灭掉了。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谷歌现在比较有垄断，就是这个 YouTube 是吧？那有些东西呢，可能比如说其他别的这个视频的平台也在推出啊，包括马斯克要推出一个纯视频的，就是在他现在的这个 X 啊，就是以前的 Twitter 上面，他可能要推出一些纯视频的服务啊，包括一些其他别的这个视频平台的崛起啊，包括比如干净世界呀啊，或者是 Rumble 啊，或者其他类似于这样的视频平台的崛起，也在分谷歌的他的这个市场份额。所以说我觉得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科技巨头表面上看起来他是非常强大的啊，这个用户也非常的多啊，也有自己的生态。但是呢就是它的衰落 也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就像当年的雅虎一样。当年雅虎这个最开始出现的时候，那就是门户网站呢，啊，所有的人都上雅虎啊，用他的 email， 然后呢用雅虎来搜索，啊，看雅虎上面的天气情况啊，看雅虎上面的这种新闻，经济情况等等。但是很快，因为雅虎它在这个搜索方面的话不如谷歌嘛，所以很快谷歌等于是就把雅虎给干掉了。那么现在很有可能这个 ChatGPT 的话也会干掉谷歌的这种搜索功能。这个呢就是我从现在的这个新闻中哈，就是这个从OpenAI 跟苹果的合作的时候哈，包括 OpenAI 有微软持有大量股份啊，这个现象呢，感觉到这个谷歌的前景确实是不大妙。OK， 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主要就是这些内容了哈。最后跟大家说个事儿哈，就是我在这个竞权会员网上啊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会员节目哈。这个会员节目的话呢，包括中华文明史啊，包括笑谈风云呢，我们最近呢就是大概一年的时间推出了一套节目叫做秦汉史。那么今天呢这个秦汉史的最后一集啊，也就是第65集呢，叫捍卫之变啊，已经播出了。所以整个这套节目呢今天就做完了。那么从下个礼拜三开始呢，每个礼拜三呢会更新一集我们之前做的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啊，就是大明王朝。因为中间因为要播这个秦汉史啊，所以大明王朝就中断下来。那么这个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这个欢迎大家订阅我们这个会员吧啊，就是看这个大明王朝啊。我觉得大明王朝其实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做的非常好的一部内容啊，讲了一下这个明朝从其实是讲从元朝啊开始兴起啊到这个明朝灭亡的这么一段历史。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哈。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把这个频道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东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天下奇才诸葛亮。今天播出第11集，刘备三顾诸葛孔明。话说在西元207年的冬天，刘备第二次探访隆中茅庐，再一次跟诸葛亮失之交臂，还是没能碰上面。刘备回去军营后就忙着安排部队的过年，打算过完年之后再去隆中探访诸葛亮。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刘备不是在新野驻军吗？从新野到襄阳隆中在当时可是不算短的距离，估计大约有40-50公里。虽然刘备骑的是一匹千里马，来回一趟至少也要2个小时，坐在马背上来回颠簸也挺累人的，两次失之交臂，刘备还会想第三次再去探访隆中吗？事实上，刘备进驻荆州新野的第三年，在博望坡打败曹操军队之后，拥曹派的蔡瑁等人并不信任刘备，说服刘表将刘备派到樊城就近看守。表面的说辞可能是为了训练水军和协助襄阳防御江东孙权的突袭，所以刘备第一次探访隆中之前早已经屯军于樊城了。而且在西元207年初的那一段时间，为了是否趁曹操北征乌桓时出兵攻打许都，刘备就常到襄阳跟刘表见面交换意见。樊城在襄阳的北边，距襄阳只隔了一条汉水，渡过汉水就到襄阳了，距离并不远。虽然距离并不远，问题是跑了两次见不到诸葛亮，诚意应该算是很够了，干脆让诸葛亮回访就得了，还需要为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第三次再亲自前往隆中吗？从比较务实的角度来看，虽然刘备那几年沦落荆州，只能协助刘表进行军事防御， 不过博望坡一役让刘备在荆州的声望达到顶峰，再加上曾被中央朝廷正式册封的高级别名称，就有豫州牧和左将军，地位相当高。一位声望这么高的人物，需要这么委屈自己再三亲自探访吗？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礼贤下士的作风早就已经相当盛行，尤其当群雄割据、国家破败、国力虚弱的时候，一国之君想要有所作为，一定要想办法获得杰出人才的辅助，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关于如何找人才，最有名的就是燕昭王跟郭伟之间的对话了。燕昭王跟郭伟说，他想洗刷被齐国打败的耻辱，要怎样做才能求得贤士的辅助来富强燕国呢？郭伟回答说，这就要看君王的态度了。如果国君愿意卑躬折节、礼遇下士，恭谨地以敬师之礼对待并接受教导，那么就能获得胜过自己百倍以上的人才。第二等的君王虽然会积极耐心地跟人才请教，不过凡是喜欢带头冲而且事必躬亲的话，那么就会获得胜过自己十倍以上的人才。第三等的君王则是看到对方尊重自己之后才会去尊重对方，这种人只会得到跟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才。第四等的君王就是只会坐在上头傲慢的颐指气使，那么就只能得到供差遣使唤的仆役了。最差的君王就是习惯对人瞪眼怒骂，大声斥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点自尊的人是绝对不会靠近的，最后就只能得到奴隶之类的人了。燕昭王听了之后马上接受了郭伟的建议，采取卑职，意思就是谦卑自己，放低身段，执弟子之礼，以重金招贤纳士。果然事争趋焉，在很短时间内就获得了乐毅、邹衍等贤士，最后终于大破齐国70余座城。郭伟礼贤下士的观念影响后世颇深，就连清朝的康熙皇帝都在郭伟的故居保定满城为他立碑，碑的上头刻了周燕昭王贤士郭伟先生故里这几个字。事实上，在群雄并起相互竞争的东汉末年时代，为了找贤能的人才来辅助以成就一番功业，各军区将领之间礼贤下士的风气是颇为盛行的。就像曹操在跟袁绍作战时，为了迎接起义来归的许攸，竟然连鞋子都顾不着穿上，光着脚连走带跑的就往门外迎接，就怕有所怠慢。再如曹操对关羽的礼遇，都曾盛传一时，留为美谈。刘备虽然是汉景帝的后代，300多年下来，刘备早已成为平民身份。十多年的四处征战，虽然官拜左将军，却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手上没有什么资源可以重金礼聘人才。不过刘备能崛起，主要是因为他待人的方式有其过人之处，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的人，都会给予礼遇和尊重，这是刘备天生的特质，并不是刻意为之。就是这种发自内心诚恳待人的魅力，让奉命前来刺杀刘备的刺客折服，坦然向刘备自首，表达他对刘备的敬佩之意。换句话说，跟着刘备的人都是因为性情相契，被当作朋友对待，才会一直死心塌地地跟着刘备。更重要的是，刘备是一位重信重义、守承诺的人，他跟诸葛均说过会再探访隆中，他就一定会做到。 于是过了年之后，急着找人才的刘备再度带着关羽和张飞从樊城出发，渡过汉水，快马直奔襄阳隆中。那诸葛亮当时又是处于什么状态呢？年龄、声望与地位都跟刘备有一大段的差距，知道刘备曾经两度拜访后，为何不回访刘备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诸葛亮的人生经历与个性谈起。诸葛亮幼年就失去双亲，13岁离开山东狼野，两年的颠沛流离，看尽世态炎凉与世道兴衰的不自由。15岁进入荆州之后，在庞德公和司马徽水镜先生的影响下，思想中充满着远离朝廷权贵，乱世时代绝不出世的义民性格。这种义民性格从诸葛玄过世，17岁的诸葛亮不向刘表求取一官半职，决定和弟弟诸葛均离开襄阳城，搬到隆中，过着躬耕龙母的独立生活来看，便可略窥一二。加上在灵山静心修道两年，诸葛亮已经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修道人了。对于世俗权力的一切，早已和一般人的看法很不一样。修道人有种不求，一切随缘的性格特质。既然刘备坚持不要回访，那就顺其自然吧。当时的诸葛亮只想悠悠山野，躬耕于龙母之间，并不想出山获取功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诸葛亮回访刘备，给的答案是拒绝出山，这样的回访不是会让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都很难堪吗？所以在那个当下，对一位修道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其自然。所以诸葛亮并没有因为刘备拜访了两次而有所改变，还是跟过去一样，在隆中过着平凡宁静的修道生活。刘备第三次探访隆中，会见到诸葛亮吗？诸葛亮跟刘备说了些什么？会接受刘备的邀请出山吗？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谈谈诸葛亮跟刘备的第一次见面，以及闻名天下的隆中对。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再次暂时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